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保罗呢在提到了教会里边是怎样祷告怎样敬拜这样的事情之后啊，后边就特别来提到应该怎么样选那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领袖。至于选教会领袖的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已经指定说要借着他所呼召的仆人来牧养他自己的群羊。当然主耶稣是唯一的大牧人，但是主耶稣也特别要选一批他自己的代言人来代表他在教会里边执行权柄，所以主耶稣也把钥匙给他所选的门徒，而这些门徒呢，他们组成长老会，能够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在这里保罗啊，他提到这个监督。监督呢，在圣经中和长老牧师是通用的，我们说是同一个职分。在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长老和监督两个词是互用的。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呢就当怎么怎么样来牧养上帝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监督牧养是通用的，而且呢他们又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彼得呢也劝勉读者说，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我们也看见保罗也是以长老和牧者来通用。保罗称赞运用这些职分服侍教会，就是善工。当然他们在用的时候有些不同啊，就是说监督更多的是指他到底做什么，就是要照管会众。而牧者更多的是指教导的工作，而长老呢更多是指他的职分。因为呢从犹太文化来说，一般的民间比较有威望的就会成为会堂里边的长老。而希腊的文化中，如果一个人要在社团中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就叫监督。所以呢他的名称上既有犹太文化的影响，又有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是呢从圣经来说，按照主耶稣所用的，就是他们也都是神所兴起的牧者。可见在初期教会他们之间的区分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今天啊有一些长老也做着一些牧养的工作，我们的牧师也做着治理的工作，因为呢这本身也是上帝兴起他的仆人，要让他们成为教会的祝福。保罗提醒说，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圣工。保罗并不是包容自私和野心，他乃是强调啊牧养监督长老的工作是善工，因为呢这些人有心智，想着来服侍神的百姓，也愿意看教会的服侍为荣耀。有的弟兄姊妹就奇怪说，一个人要做教会的领袖，不是应该是神的呼召吗？怎么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他的心智？其实呢，我们说呀，在圣经里边上帝既有他的呼召，也有 这些教会领袖的内在心智的考察，同时呢，也有教会谨慎的选择，这三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就特别啊，要在各个方面很平衡的来看。保罗呢，在这里就特别来提到说啊，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这里当然不可能是说做教会领袖的就没有任何错误，否则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他的意思是说，在声誉上无可指责，以及拥有无可责备的看得见的见证。这句话给我们圣经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来着重看一个人的好名声。也许他有一些过失，但是呢，他愿意为此来悔改，也愿意结出悔改的果实。我们呢，也可以看到说，上帝呢，也仍然愿意来乐于使用。那么对于适合做监督的人啊，保罗提出了十项条件和资格的要求，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哈。第一，我们要看他对婚姻是否忠诚，在这里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他忠于他的配偶。我们呢，不能选对婚姻不忠的人，所以一个担任领袖之分的人应该要忠于他的配偶，要在道德上无可指摘，是一个完全真诚忠实的对待他的配偶的人。所以啊，这样的一个要求是特别从他在婚姻中的忠心见证出来，也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啊有关系。第二，我们要看他是否有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三个词，就是节制、自守和端正。节制呢，意思就是严肃，也就是啊，他特别能严肃地对待他的圣职，也为此愿意节制自己。自守呢，是指明智和有纪律，是一种内在的表现，而端正呢，则是外在的表现，也就是借着外在端正反映内在的节制和自制。这种自约的能力啊，在基督徒领袖中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一个不能克制自己的人怎么能管理别人呢？在管别人之前要管好自己，所以求神特别来带领。第三，他是否乐意接待远人。自治之后啊，是乐意接待远人，因为一个懂得自治和节制的人，他也乐于也才能去愿意分享和施予。接待远人正是对陌生人的爱。新约啊，鼓励所有信徒都应该有这种信心，因为啊，在保罗的时代没有今天我们这样的饭店和宾馆，那因此呢，基督徒的客人尤其是传道人实在需要很多人开放家庭来接待。其实啊，我们在开放家庭接待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第四，他是否有教导的能力。这是一系列条件中啊，唯一一项专业性的要求，就是他要善于教导，他是一位有能力的教导者。这样的教导啊，是忠于上帝的托付，从而愿意来成为有恩赐的教导的人。第五，他会不会喝酒滋事。不少人啊，因为喝酒啊就误了事，那教会里边也特别对此要提出警醒，告诫那些在酒精饮品方面带来破坏性后果的人，可能会对神的 国度带来极大的亏损。所以啊，在这里不饮酒滋事，不酗酒是非常重要的。第六，要看他会不会打人，性情是否温和。不打人只要温和不正经，不像那些自高自大、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的假教师。真正的基督徒教师啊，他们非常温和，这样的温和是谦让，他们传讲真理却不咄咄逼人，以至于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不吹灭，有主耶稣那样的性情。一个温和的牧师和长老，他既不暴力也不正经，不与人吵吵闹闹，也愿意靠着神啊来恒久忍耐。第七，他对金钱的态度如何？保罗呢称贪财为万恶之根，因此啊，考虑多领袖的人绝对不可以是一个贪财的人。要到教会来发财，实在是走错了路。但是呢，有不少江湖术士啊，冒充神的仆人到教会来，只是为了敛财，这实在是罪大恶极。所以啊，求神特别恩待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啊，在撒母耳生命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说，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欺负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这实在需要来对今天的教会领袖啊发出这样的挑战。正如保罗向以弗所长老发出挑战，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但愿每个教会领袖都能做同样的宣告。第八，他是否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庭？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家庭正是神国的一个延伸，它跟教会并不是对立的。所以啊，善于管理自己的家，正是运用神的恩赐来在家里边进行牧养治理，这样呢也才能够来在神的家里进行牧养和治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细节上、小事上忠心和敬拜神，也才能大事在大方面来敬拜神。所以愿我们也能够在神给我们的小的角落和神给我们的小的团队来操练我们对神的忠心和恩赐。第九，要看他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这里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因此啊，一个刚刚受洗的信徒啊，是不适合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因为啊，他们很容易会骄傲自大，也很容易会自我陶醉。所以要在神面前啊，始终有谦卑和警醒。第十，要关心他在外面，在教会外面是否有好名声。那些非基督徒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位？因为呢，若是在外边没有好名声的话，就会使我们主的道啊和基督教受亏损，也会让魔鬼使用，成为毁谤福音的一个把柄。求神特别来带领。这十项要求啊，看似非常简单，一点都不高言大志，但是说实在的，今天啊，对照这些标准，我们这些做牧者的也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合格。实在是因为神的家需要工人，于是我们这些不合格的人也常常被神呼召和另选。实在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站立，但是不代表我们就忽略了神的要求。所以我们要迫切祷告，求神呢，既在我们中间兴起有心智羡慕善工的人，又有神的托付负担呼召的人，同时呢又能经过了教会的慎重的考核选举与这个案例的人，从而能够让神家有工人，让神的百姓得牧养，从而使 神的国度拓展和复兴，这是何等的美事。所以保罗提到真领袖与假领袖的区别，也让我们来看他们的生命，也求神恩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啊，做教会领袖既要有神的呼召，又要有个人的心智和内召，也要有教会的外召和印证。愿你来带我们中间啊，兴起你自己的工人，收割庄稼，也求你使教会成全完备，让你的百姓都得着更深入更美好的牧养。主啊，教会是你的，愿你来动工带领赐福，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教会中。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